海南岛三之一。2012年11月的上旬以及中旬，我因为工作的关系造访了印度以及以色列，紧接着又在下旬去了海南岛。不过这一次去海南岛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旅游。说旅游也不对，因为是老婆应邀到海南大学，她以专题演讲人的身份参加中国农业大学的图书馆年会。中国的每一省都有一至两所的农业大学，所以即使只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图书馆年会，也有一大堆的学校参加。由于老婆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并且他们提供了住宿以及餐饮，并且还在会后安排了2天的海南游，我因而沾光跟着一起去玩了。退休这12年，我去过大陆许多的城市以及景点，可以说是该看的全看了，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不过呢，海南岛算是一个例外。海南岛号称东方的夏威夷，非常迷人的名词，再加上有许多的独有，可能你都在网络上看过大陆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广州不知道自己车不好，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的钱少，不到东北不知道自己的胆小，不到重庆不知道自己结婚早，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乡巴佬，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为什么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呢？据海南人自己讲，那是因为海南空气新鲜，到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体哪里有毛病。可是呢，另外一种说法是海南的色情业极其的发达，去了以后男性往往流连忘返，只恨自己身体不够强健，以致未能够尽兴。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请再听一听下面这一句顺口溜，你就会晓得谁对谁错了。海南岛，海南岛，一个男人9个岛，还有一个在思考，想想还是岛得好。看完这些乱七八糟的讲法，管他谁真谁假，总难免引起男人的好奇。好奇是正向的，让人想去。可是呢，另有一些让人不想去的负面讲法。大陆有一家旅行社的资深经理曾经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对赴中国大陆旅游者的50句忠告。那50句忠告中间有2句就是针对海南的，那2句分别是：第12句，不要单独去海南旅游，因为在海南岛有特别多的黑旅行团，那里的计程车司机、商家很多都处于一年开一次张、开张活一年的暴利，因此他建议在海南不要坐计程车，晚上睡宾馆，管他是谁敲门都不可以开门。以及第24条，不要在三亚，也就是海南靠南的一个观光城，不要在三亚海边接近小商贩，因为那里的小商贩强卖强买，是无赖者的天堂。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海南是一个争议很多的旅游景点，就是因为争议多，所以引起我的好奇。不过呢，我也必须承认，虽然好奇，假如不是老婆受邀到海南大学演讲，我绝不会花钱专程跑到海南岛。海南岛的位置如图一，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它的面积和台湾差不多大，人口只有800万左右，绝大部分都是外来打工赚钱的汉族。海南岛隔着大约30公里的琼州海峡，和广东省的雷州半岛相望，是中国23行省中间最南的一个。最南就代表最热，待在海南岛这几天，我穿短衣短袖都觉得热，回到台北我却要穿夹克。海南岛拥有2个比较现代化的观光大城，分别是位于北边的海口市以及位于南边的三亚市，请大家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二。而两个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250公里。假如你看过我先前写的夏威夷这篇文章，而且记忆力不错的话，看到图二你应该立即联想到海南岛的地形和夏威夷的几个大岛是非常的相像的。它的主要地理结构就是中间一座大山，然后是一条环岛公路相连。没有错，海南的地形的确像极了夏威夷。这一趟海南行本来是6天的，我应该全程陪着老婆，可是公司临时有事，我只好延后2天抵达。我在讨论会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才从桃园出发，傍晚抵达了海口市，第二天早上在陪着老婆参观会议的闭幕式，中午启程前往博鳌，当晚也住在博鳌。第二天一早7点钟出发，10点左右到达亚诺达雨林文化游乐区，晚餐的时候回到三亚市。最后一天则是在三亚市的自由行， 晚上7点搭飞机返回台湾。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绕了大半个海南，应该算得上是一趟中度旅游。11月21日傍晚6点的时候，我到达了海口机场，走进迎宾大厅，就见到一位男士拿着写着我全名的名牌等候在人群的前方。他大约40岁，是海南大学的副教授，开了辆他刚买了几个月花了6万元人民币购买的新车。我好奇地问他的薪水，他说他在缴税以后每一年的年薪大约是8万多人民币，看起来好像比台湾还要差一点。实际上海南的相对的消费低，而且中国的公务员几乎都不必为住房去烦恼，他们的住房不是由公家的免费配给，就是以远低于市价的象征性价格取得。我们一边聊天，我一边观察四周的景象，心中不由地感叹中国变化之大之快。不过呢，一旦离开了市区，偶尔还是会看到混乱落后的画面。50多分钟以后，我到达了住宿的蓝海大酒店，大家可以参观我的相片一。不过我特别要说明，不要想歪了，中国高档的饭店都叫做酒店。我到达饭店的时候，参加讨论会的来宾正在参加晚宴，走进餐厅看到现场乱哄哄的一片，我心里就暗暗的后悔。这个时候即使想退，眼明手快的老婆已经拉着我就坐，来不及了。现场有大约10多桌的宾客，我是唯一一位半途闯入的外来客，他们彼此全都认识，我却只认识我老婆一个人。更惨的是几分钟以后我才明白，我和老婆是现场唯二的台湾人，乍然之间闯入了一群大陆客的中间，某些习惯我一时之间是无法接受的，例如喝的是温温的啤酒，而且每一桌都放了烟灰缸，也真的有人当桌就抽起香烟。所幸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人逼酒，抽烟的男士呢也多半集中在某一桌，因而初见面的震撼过后没有多久，我也习惯了，还能够以欣赏的角度来观看台上的表演。表演节目都是现场来宾半推半就的不乐之言，最典型的节目是唱歌，另外有人唱评剧、说书、说单口相声、说笑话。又由于来宾来自于全国各省，因此某一些地方非常地方性的歌谣颇能够引起我的兴趣。一片你推我拉的混乱之中，主持人因为我是最后入场的台籍贵宾，差一点没有要求我登台表演最后的压轴大戏，我怎么能够当众唱歌呢？其他的又全不会，只好摆出我非常艰巨的严肃的面容。餐会结束以后，我留了一下各桌的桌面，绝大部分都有不算少的剩菜，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主办单位准备的烈酒也多数是原封不动，红酒喝得不多，啤酒的销路才稍微好一点。果然是知识分子，纵然是知识分子，7、8年以前的中国可能有这种场面吗？再等饭后走进住房，眼前所见无论是房间的大小、格局、用品、外观，几乎都有5星级的水准，很让人愉快的外观几乎让我真以为它是5星级，直到我静下来清楚地听到四周的声音，心里就明白它绝对不是5星级，而且还差了很远，它远比我前一次到印度的那一家饭店还要差。差多远呢？第一个，楼上搬动椅子的声音清晰可闻；第二个，第二天清晨隔壁房间的换人铃好像是打给我们的，一个字静，安静的静，对饭店是多么困难又多么重要的条件。蓝海大酒店每平的造价可能只是台币3-5万元的青格间，而一间国际级的5星级饭店一平的造价可能要20万元以上。外表的模仿，也就是一样画葫芦，是很容易的，想要内外一致做到扎实的地步，大陆可能还有一段遥远的路。毕竟硬体的差异是可以看得到容易模仿的，软体却是一种感觉，一种需要数十年才能够养成的习惯，那才是真正的困难。讲着旅游的话题，我怎么突然转到严肃的八股教条呢？对不起，下星期我们再言归正传。